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亲爱的鱼友们，大家好。录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是老鱼鼻炎最严重的一个阶段，是两个鼻子都是没有办法呼吸的，所以鼻音非常非常严重，也请大家见谅吧。给大家带来的不好的视听感受，真的道个歉。妙老师那个时候也是阳性刚恢复，所以我们两人的状态也都比较差一些啊，请大家多多包涵。确实是为了不断更，我们坚持在录音这个事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夜话，我是被生活虐待千百遍依旧保持深爱的老鱼。
我是又菜又爱玩的妙妙。
那你是蛮菜的。
对啊。
好，我们来今天夜话之前呢，又是进入我们传统的废话环节啊。哎，妙老师，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啊，一个说法啊，叫做鬼故事不能过百，过百之后就会成真。
鬼故事不能过什么？
过百，一百一两百的百，就是说鬼故事或者拍鬼故事或者写鬼故事，不能超过一百个，超过了就会成真。
我们多少个？我们不止一百个了。
你想，我们现在快57了，我们一期至少三个，
每期三到四个嘛，早就过百了。
所以你才会用到遇到那些、
啊？我不会啊，我很好。
这是我是最近看那个《怪谈新耳蛋》，然后它上面讲的、
完了，我刚才是不是又笑了？
是的，
我不笑，我不笑，
这个是笑我们彼此
啊，
没事，
好好好、
啊。然后最后我说一下呢，最近会有一些同质性的故事开始投稿，就可能我们现在鲶鱼粉丝越来越多了嘛。然后投稿这个故事啊，会有听众在底下留言啊，像我在某某大主播、某某大阿花大 UP 主里面听到的故事，就觉得我们可能是抄袭啊之类的。这个我只能说啊。确实很多故事它是存在相似性的，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去规定粉丝投什么样的稿子，对吧？而且我们更没有办法去规定你这个稿子只能给鲶鱼投，那很多人呢可能已经给一些大的网站或者是平台或者是 UP 主或者是主播投过了，那他们用没用我不知道，因为他们的节目都一两百期啊，我不可能全部去听、
浏览量太大了，没有这个能力去，就是
对对对，所以呢，我希望的是啊，我也恳请以后投稿的各位鱼友啊，如果您的这个故事啊已经投稿给其他节目了，请您告知鲶鱼一下，因为我们如果要使用您的稿子的话呢，肯定会提前在节目里说，就像小六的那期节目会说这是硬核在硬核投过稿子的，也只有他目前是跟我说过，我才会得到提前的反馈。但确实最近有一些节目下面会有粉丝留言说你这个故事跟某某主播啊的故事很像。我还真去听了，确实有相似性很高。
对，这种故事我觉得很难避免啊。
是的是的。所以呢最后啊，我还是要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请大家继续保持投稿。OK。
好，
不多说，
今天的鲶鱼夜话就到这边了，是吧？讲太长了。
OK， 话不多说了，我们开始今天第一个故事。好，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小宇宙的鱼友影晨，下面我们称他为小影。小影是从小宇宙追到，因为他这个平台不能私信啊，追到网易，追到小红书，最后在小红书给我投的稿，因为小红书私信比较方便一些。
哦，
对，早期投稿他是排队一直排到现在。
嗯。
小颖说他自己呢，最早是在小宇宙听到鲶鱼的，然后就非常喜欢我们节目，但一直找不到投稿的地方，就去注册了小红书的账号给我投稿。这里再重复一句啊，如果说想投稿的，可以添加我们鲶鱼的微信号 catfish talk， catfish talk， 我每天都会登录，但是不定时啊，因为确实我比较忙，工作，打工狗嘛，啊。大家来发这个投稿。书归正传，我们开始小影的故事。小影投稿里面说呢，故事发生在去年的秋天。那天呢，他跟平常一样，放学回到这个租房的地方，因为他当时租这个房子比较急，就没有去看太多的房子，选了一个离他们学校最近的老小区。 而自己租的这个房子呢，也是这个小区里面，就是很里面的一个小户型，啊，又是老小区的故事。
嗯，
那天晚上在回家路上呢，小颖发现整个小区人少，就人很少，既没有遛弯的大爷，也没有跳出广场舞的大妈。小颖就说呢，说这个路上面啊，虽然谈不上是空空荡荡，但是因为人比较少，也显得很冷清，让他心里就有一点发毛了。
嗯，
一路上呢，小颖就瞻前顾后，他这个时候恨不得啊碰到几个去接孩子放学的家长，因为平时他会觉得这些家长啊接孩子，孩子很闹，然后在路上乱跑挺烦的，现在他巴不得去碰到这些人。但现在呢还是四下无人，直到他走到一段路上，才看到一个看上去很壮的男生，穿着也正好是小颖他们学校的校服，就是校友啦。
嗯，
这个男生呢在小颖前面走，速度不急不慢的，给人一种哎怪怪的感觉。小颖这个时候他没多想啊，他就跟着男生继续往家里面走。他给老于说啊，说这条路啊就剩他们两个人了，他如果放任感官去感觉的话，他甚至觉得啊整个小区就只剩下两个人。老于这个时候其实想打断他的，就是会不会是整个小区只剩你们两个活人。
哼，哎呦，我又笑了，我靠，
这个是我的发散思维，
我的，
没，就没事啊。小颖说呢，他回家的路不是很长，然后走到头呢是一个 T 字形，就是那种丁字路口，周围一边啊是老旧的单元房，另外一边呢是另外就是房子的围墙墙院，他只要走到路的尽头，就是那个丁字路口，再向左边走一小会儿，就可以进到他租的房子的那个小院子。
嗯，
然后他跟那个男生啊就这么走啊走啊走，越往里面觉得越来越阴冷，旁边单元楼虽然亮着灯，可是他自己觉得有点阴森。小颖越来越害怕，他就想赶紧加快脚步追上前面那个男生，跟他并排疾走。
男生该害怕了，
这一开始我听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男生是不是错觉，就是没这个人
啊，
就但是后面不是的。那追上去之后呢，哎，这个男生也看到小颖了，但没有说什么。就在他们到了丁字路口的时候，小颖说自己的腿啊刚往前迈一步，就听到后面一阵很大的哀嚎声，而且周围还出现了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哭泣声。
嗯，
说时迟那时快，小颖就硬生生的把腿快速收回来了，然后那个男的就那个男生啊也愣住了，站在原地不敢动，很显然他肯定也是听到这个声音了。
嗯，
就证明小颖不是幻听。与此同时呢，旁边单元楼的二三楼的这个几扇窗户啊透出来的这个灯它突然闪了几下，这个男生二话没说非常快的向右跑掉了，就是小颖家相反的方向。
嗯，
小颖这个时候神傻了，就没想到男生会这么做，
自我防范意识很强啊。
他就愣了几秒钟，
嗯，
就赶紧往左走，想赶紧回到自己的租的房子里面。就当他踏上左边的那个路口的时候，看见路边黄黄的纸钱洒满了一路，他给我的投稿里面其实用的是，甚至可以说是铺满一路。就洒满了纸钱，小颖她吓得头也不回的就往院子里面跑，飞快的开门，然后进屋，然后开灯关门锁门一气呵成，然后开始靠在门上喘气。
嗯，
小颖给老于说，他说当时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了，心里面不停安慰自己说，哎呀，可能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
巧了，
对，或者是别人家出殡之类的。
嗯，
然后环卫工人没扫干净才会有纸钱的。
嗯，
就安慰自己不是灵异事件嘛。
嗯，
然后第一天到这边就结束。
哦，还不止一天的。
对，他第一天就碰到这个纸钱，满是纸钱的这种情景。其实我想啊，因为他回家明显已经是晚上了嘛。
对，
你正常出殡早上去做，你再怎么着你中午这些东西也应该扫掉了，
是，
或者下午，
是，
再不济你环卫工下班前应该扫掉了吧。
我是没见过，就是，是散的比较多的纸钱在地上，
就可能有一些地方风俗会撒的很多。
嗯
，OK， 我们说回第二天的事情啊。 好，第二天呢，太阳刚露头，小影就起床了。小影说他一大早借着这个旭日东升的这个暖意啊，在这特地跑去昨天的那个路口看了，果然只有几片没有被扫干净的银杏叶，没有什么值钱。
哦，
小影心想估计是昨天晚上自己看花眼了，毕竟他说现在这个祭祀什么的都是把纸钱给烧掉，怎么会有那么多完整的纸钱呢？
对啊。
那当天啊，晚上放学，小影也向邻居打听了说最近是不是这个小区有什么人去世啊什么的，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案。但奇怪的是呢，后面几天回家那条路啊都是正常的，人来人往，小影呢也就没多想了。但是真正让小影感到毛骨悚然的事情啊，发生在一周之后的某天。那天呢，小影做了个噩梦啊。小影补充说啊，他们当地下葬的风俗啊，是中午请人抬棺撒纸钱，那一边走呢，一边还会啊，有故去的人的子女，就是逝者的这个子女啊或者亲戚啊，就哭丧。
嗯，
他甚至会有人请啊专门的人来哭丧，就哭得特别惨特别惨，一边哭还一边要喊着就故去人的名字，把他生平的事情啊说出来。就比如说啊，哎呀，妙老师你怎么死得这么早啊，上一次还说好要一起打牌的，
嗯，
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好，
那代称一下代称一下。
嗯，
那最后呢，这个逝者的这个家属呢会在撒纸钱的地方呢扔一些水果和零食，然后砸火盆，最后有几个全身是黑，就黑衣黑裤黑鞋的人把这个棺材下葬。小影还给老于强调说这个是他们老家的风俗，但他上学的这个城市啊从来都没有类似的风俗，起码啊他自己没看到过。
嗯，
你别说，我这两天接投稿，不是投稿，就是我们的图文故事的评论，还有人说在苏州啊风俗是就是出殡的时候往路边撒糖。
撒什么
糖果？
撒糖果。
对，
主要是糖就可以嘛。
对，
嗯，
就这个怎么讲，评论的人我们鱼友啊，他拿起来吃了，然后回家就生病了
啊。
这个
不好啊，这样不好啊。
对，因为一开始
胆也太大，
我真的没想到还会有人在出殡撒糖。
嗯，
就糖不应该都是喜事红事，
嗯，
对吧，他白事撒其实挺怪的。
对，这个东西别乱吃吧。
对啊，而且
其实有很多就是可能住在外面流浪汉之类，他会吃那些贡品那些。
对，那个还好，你别说。
对，
而且我还听说有规矩是说在某一个地方吧，
嗯，
啊，就是那比方说北方或者是西北方之类的，就是挺大的一个地方，
嗯，
大的方向，他们是上完供，这个贡品是好的，就是一定要给孩子分吃的
啊，
嗯，这是好事。
哦，这个我好像我也吃过，但我不记得吃的是什么。哦，好像是我们家这边，反正我们家习俗是最后苹果都拿走，都给几个孩子拿走。
哦，
然后吃不吃就随你了，但是你得拿走。
我周六才上的坟，
嗯，
就前两天，
嗯。
OK， 我们回到小颖的故事啊，就小颖说他这个住的城市啊是没有这个风俗的，但他家乡是有这种风俗的。那天梦到什么呢？小颖他梦到啊，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又出现在了那个丁字路口，而且跟之前一样，满地纸钱，四周的哭泣声格外真切。紧接着，他就看见从右手边的巷子里走出了一对抬棺人。
嗯，
最前面的是一个脸画得很白很白的女人，但嘴巴呢又用口红涂得又大又红。啊，我第一想到的印象是那个大嘴妹，就是那个最近直播很流行的那个，就咖啡里冲不冲？
我不看这些东西。
好吧，好吧，
不好意思，
你接不了这个梗啊。
我不看这东西。
然后这个站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女人啊，就是脸白嘴红的这个女人，就开始不停的哭丧，然后不停的说话。
嗯，
那具体说什么呢？听不清楚，但是脸上的这个妆已经哭花了。看起来格外瘆人。那哭丧这个女人后面啊跟着四个黑衣黑裤黑鞋的人，看不清面容，但是抬着一口棺材在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小影这边走来。 小颖说自己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完全动弹不了，也发不出声音。
嗯，
当这个抬棺队伍走到自己面前的时候停住了，他甚至能看到刚才哭丧的这个白脸女人脸上啊被泪水弄糊的这个妆。然后这个四个黑衣人突然把这个棺材直挺挺的竖在小颖面前
啊。
小颖这个时候才发现这个棺材没有盖子。
嗯，
棺材里面躺着的是谁你猜？
我猜肯定是那个男生。
对，就是
因为只出现了这么几个角色。
是的，
对吧？
就是那个
男的肯定要跑错方向了。
跑到棺材，
你笑了，你笑了，你完了，
这是小颖做的梦，
你完了，你要挨冲。
OK， 我们回来啊，别扯啊，别扯那么远啊。那个棺材里面就是那个那天那个和自己穿一样校服的男生，而且啊，这个男生原本是平躺在棺材里的，但棺材这么一竖，他就直挺挺的往前倒，就要压在小颖身上。小颖醒了，
我去。
然后他就被吓得冷汗狂流，还止不住的发抖。
嗯，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特意给我补充的，他说就在他还沉浸在梦中不知所措感觉到很恐怖的时候，窗外的灯不知道是路灯还是邻居家的灯跟他之前碰到的情况一样闪了几下。
闪了是吧？
对，闪了几下。然后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我又跟小颖聊了聊，后面呢还好就没有发生什么怪事，但这几次呢都吓得真的是吓得不轻。
我好奇他之后在小区还遇见过那男的吗？
他说没有，我也问了差不多的问题，
说我觉得那男的就是肯定是一着急就跑错方向了，就跑到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是那个灯闪烁的时候是代表着进入离世界了
啊，
像那种怪奇物语的感觉。
被收了那男的肯定是，
就真的是挺恐怖的、
啊、这个挺恐怖的。我
OK， 第一个故事到这边。
好，第二个故事我这边的啊，依然是 B 站的鱼友，叫百万西皮，叫他小西啊。
你这个昵称写的就是越来越别具一帜了啊。
是人家的昵称。
我知道，我意思是你叫他小西。
这个昵称我讲一下，我都是挑自己就是念的顺嘴、如果有冒犯就不好意思。
叫皮皮。
叫小西吧，我稿子里面都是小西，我念乱了一会儿。
好的。
小西说自己故事发生在大概10年前的一个晚上，那时候自己还在上学，而且是住校。
嗯。
这段时间因为小西的外公他年龄大了，先逝了，所以小西就从学校赶回家了。
嗯。
家里也连夜赶回了很多亲戚，
嗯、
大家都是很悲伤嘛，哭得稀里哗啦的。
嗯。
小西说这几天天天晚上他得，应该是他们习俗啊，得跪在棺材面前听道士在那噼里啪啦一顿敲锣打鼓。
嗯，
然后过了几天，等到就是该下葬的那一天啊，大家就把这个他外公的棺材一起抬上了山，然后他们埋的话是埋在祖坟那边的、就应该是一个家族就是统一的坟地。
但是大家族呀，
对，我
大家族才有这种。
对，我感觉也是，我反正看影视作品啊，之类都是大家族在大房子旁边有个小山坡上面祖坟。
对对对，
他应该也是这样。
他
说因为要抬到祖坟那边，但是上这条山的小路呢只能过人，走不了车子，所以一群人一直忙活，忙到晚上才封土。小西说啊，记得就是封土之后又烧了一堆纸、纸钱嘛，自己当时年纪小也不懂，就在旁边烧得不亦乐乎。
嘿，
等到结束要走的时候呢，大人们就把就是纸钱的火给扑灭了，小西也去帮忙。小西说一些烧完的纸钱啊，他那个灰飞到天上去了，突然又飞进自己眼睛里面，当时自己眼睛就睁不开了。揉了很久很久才勉强能睁开来，但是眼睛就开始有一种那种近视的感觉，模模糊糊的。小西想着等一会儿回家里面好好洗一下，于是就下山拉着他，甚至下山的时候都是拉着爸爸的衣服下去。 小齐说下山之后啊，这些就是白事儿，基本就是结束了，剩下就是外婆这边的人善后就好了。
嗯，
爸爸呢准备就是一会儿就直接送小齐回学校了，也不会耽误第二天上课。
嗯，
小齐心里就嘀咕，自己还想偷懒睡到明天中午才回去，一点摸鱼的机会也不给。结果就在路上啊，小齐还是一直在揉眼睛嘛，眼睛不舒服。
嗯，
路过刚才就是往祖坟那个小山坡上去的路，小西的妈妈说她还想再看一眼，就是看一眼就是埋外公地方嘛。
这其实不心看啊。
是，对。然后妈妈就喊他们俩停在那边啊。
嗯。
小西就一直揉着眼睛，一直往祖坟那块看，结果慢慢的居然看到隐约有一个人。小西说当时因为眼睛糊嘛，周围的景象都很模糊，
嗯，
但是那个人很清晰，甚至能看得清脸。但是投稿的时候呢，小西说自己已经记不清那个人脸长什么样了。
嗯嗯。
但在当时事发的那个年龄啊，他自己还没有觉得哪里不对。
嗯，
小西就很好奇的从上往下打量了一番这个人，发现这个人头正对着自己。
嗯，
但是他的脚也是对着自己的。
我懂了，我瞬间能 get 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你 get 到什么？我没讲完呢。
哦，我 get 到他肯定啊，你刚不是说脸和脚都对着自己吗？
嗯，
那肯定不是正常的嘛，是他的脸跟脚跟对着自己，对吧？
对，就是不是个方向。
你知道为什么我能 get 到这一点吗？
嗯，
我还有一篇投稿跟这个好像
是吧。
对，但比这个情况，他这个因为上坟然后碰到，他整个逻辑是顺的嘛。
嗯，
我那个逻辑就很乱，等后面讲到的那一期我来跟你讲。
嗯，好。
嗯，
反正意思就是他脸，这个人脸朝的方向和脚尖朝的方向是360度。
对，是的。
对吧？
对。
这时候呢，小西立刻就想叫出来了，想和妈妈说，但是啊，他自己觉得眼睛根本转不过去了，只能死死地盯着这个人看，动都动不了。
嗯，
这时候小西突然自己脚就开始动了，
嗯，
双脚就开始往那个小山上走。他说自己依然死死盯着那双脚，没法离开视线。
嗯，
小西还觉得那个人好像在盯着自己看，然后自己又有一种梦里面跳悬崖的感觉。
嗯，
感觉自己灵魂都要被他拽走了。这个人影呢，他说开始慢慢变淡了。
嗯，
小西的脑子也变得越来越沉，想睡觉。
嗯，
这时候啊，青妈出现了。他突然，妈妈突然触景生情，开始哭起来了，喊着外公的名字。
哦，
这一哭一叫，打雷一样的就把小西给吓醒了，
拽回来了。
对，小西说当时自己眼睛就再也没有那种模糊近视的感觉了，自己也就是能缓过神来控制自己了嘛。不管三七二十一，抱着妈妈就是哭。
嗯，
爸爸在旁边看他一开始一动不动，突然这样哭，
嗯，
就把车子熄灭了，跑过来安慰小西。小西就哭哭啼啼的跟妈妈说，爸爸说自己刚才经历的事情。小西说平时爸妈可能会觉得自己又在说胡话，
嗯，
但那时候嘛，就是刚经历完白事儿嘛，
嗯，
人都会有点迷信。
嗯，
吓得爸妈赶紧就是带着小西回旁边的家里。后来听爸爸说啊，一大群人就在商量这事儿嘛，觉得可能是外公太疼小西了，想带他一起走，
舍不得他。
对，等他们商量完，小西已经哭哭啼啼的，也累了，被外婆哄睡着了。外婆把门一关，陪着小西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呢，他自己精神状态好一点了，爸爸绕了个远路把他送回学校了。
嗯，
这事儿他就说算过去了，
就结束了。
对，后面也没有碰过什么怪事儿，
那还好，没出什么事。
嗯，他那个形象有点可怕。
对，而且他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之前是那个灰迷了眼。
对，
这是我绝对这段时间我太能找共情。你没发现我今天一天晚上都在揉眼睛吗？
你也灰迷了眼？
我可不是灰，我是鼻炎引发的结膜炎，然后我眼睛狂痒。
啊啊，
哎，
这个上次好像也是我这边故事是，
嗯。
我不记得是谁了，
嗯，
他是过年就是踢的别人烧的纸钱。
对对对对对，
纸钱大家最好就是离远一点，好吧？
是的，该保持敬意肯定还是保持敬意。
嗯， 好，这个故事到这边。
OK。好，下一个投稿呢，我印象比较深。他呢，这个投稿啊，有点恐怖，又有点邪。主要是他这个人的文笔啊，这个鱼友的文笔啊，贼好，给我塑造出了一种年代感。
嗯，
啊，非常年代感。这个投稿的鱼友啊，叫星星，啊，就是那个满天繁星的星。
嗯
啊，因为这个文笔太好了，下面我少有的用第一人称来叙述了。
你骗人，
啊，
你上期也是这么说的。
啊，真的，这个真的很好，很好，有形象感啊。
来听一下。
OK， 这个开始啊。从小呢，我身上发生了太多的灵异事件，真的是太多了。因为我是早产儿，身体很弱，所以经常吃药。小时候有一天呢，我跟着外婆和小姨去一个商场买衣服，那个商场很旧了，很有年代感。记得当时是夏天，特别热。我们去一个店里面看衣服，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莫名跟着一个女的走。印象中那个女的呢，穿的特别像电视里面的那种明星一样，化着浓妆，大红唇，还跟我说跟我走跟我走。
嗯，
她说我是你小姨。我当时就犯迷糊了，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个漂亮的姐姐真的是我小姨。因为我爸妈一直在外面做生意嘛，
嗯，
所以家里面只有小姨愿意跟我玩，我很喜欢小姨。当时我听到外婆在后面叫我过去，当然我没有理会她，继续跟着这个女漂亮的姐姐往前走。后来啊，小姨衣服都没换，就跑过来，就把我一把抱住，问我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听话，一直往那边走。然后我记得啊，我就跟小姨说，我说这边怪冷的，是空调开得很低吗？就是答非所问啊。
嗯，
然后我说小姨你看那边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姨。小姨以为我在胡说八道，我却说那边有个姐姐，那边有个姐姐。然后外婆跟小姨都没有说话。小姨听完我说的就把我抱回家了，衣服也没有买。一路上小姨跟我都很沉默。外婆一回家就给一个老爷爷打电话，说的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但一回家我就开始哭。外婆好不容易把我哄睡着了，当天晚上我就发烧了。
嗯，
那天凌晨呢，我听我的外婆还是在跟白天打电话的老爷爷说什么，但是烧得迷迷糊糊的，根本听不清。小姨就坐在我旁边拍着我的心口说没事的没事的，星星会好的，星星会好的。后来呢，奶奶把小姨叫出去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就看见白天的那个女人坐在我的床边，转过头边笑边说，走呀，我带你去找妈妈呀。他笑得很诡异，我吓得叫出来了。然后外婆跟小姨他们都进来了，那个爷爷也来了。进来之后呢，就盯着我看，那一瞬间我就很害怕，就哇哇大哭。他见状啊，出去了一会儿，再进来的时候呢，给了我一张符，跟我说应该这里应该是用那个方言，我不太会啊，就是说宁儿啊，就是河南嘛，河南还是河北的，就说你把这个符带在身上，不能弄丢，知道没有？
嗯。
第二天早上烧退了一点，外婆就带着我在这个院坝晒太阳，晒着晒着，我又看到了那天那个女人，她还是在对我笑，站在田野里面。我就说，外婆那个阿姨又来了。然后外婆呢就起身把我往屋子里面抱，她问我那符咒放哪儿了，我说在枕头下面。他就把符拿着让我握在手里面，小姨呢就从楼上跑下来抱着我，给我唱歌安慰我大概半小时。然后那个爷爷又来了，跟我说，宁儿，晚上你早点睡觉，听到什么都不要发出声音，知不知道？今天晚上没有人陪你。我从小就胆子特别小啊，我就问外婆妈妈会回来吗？外婆说妈妈他们回来回来的路上了，你不要害怕。然后那天下午啊，整个下午只有小姨抱着我唱了一遍又一遍的歌，一直到八点钟的时候，外婆煮了汤圆给我吃，让我吃完就睡觉。但是我全身都没有力气，感觉特别特别冷，浑身轻飘飘的。吃了一半的时候，以前一起和我玩的那些小朋友啊就跑过来找我玩，外婆把他们吼走了。要知道外婆平时对这些小朋友都很温柔的，说话呢也轻声细语的，今天晚上他特别反常。 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啊，眼睛紧闭着不敢睁开，但是那个女人的这个形象啊，在我脑海里面浮现出来了，还是对我笑嘻嘻的样子。后来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就感觉有人在敲门，我本能的想去开，又想起了那个爷爷说的话，我就没有开，就紧闭着眼睛继续睡觉，希望自己能够赶紧睡着。然后我就听到有个人喊我，让我给他开门，他说我是妈妈。我还是很害怕，因为我知道妈妈如果有这个回来的情况啊，她会先告诉外婆的。我就感到门外的女人啊，因为我不开门开始生气了，出现那种气急败坏的声音，大吼，你再不开门我生气了。我还是没去理她，虽然当时是夏天，但是我感觉屋子里面越来越冷。后来我听见有人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没几分钟脚步停了，我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听到一个声音说，还是跟我走吧，我带你去找奶奶。这个声音啊，就是最早我在商场里面看到的那个女人的声音，她一直在我耳边重复这句话。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个女人估计是女鬼了，但是我不知道她到底要不要害我还是怎么的。后来我逐渐意识模糊，可能是睡过去的，也可能是那种魂魄离体，我感觉整个人都轻飘飘的。但我脑海里面始终有一个画面，就是我在寺庙里面拜菩萨，一直到天蒙蒙亮，妈妈打开我的房间门进来，抱着我一直哭，然后还不停地说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当时也不知道妈妈是怎么了，我也跟着她哭了。然后那个爷爷在外面呢，就跟外婆说，你家女儿厉害呢，昨天晚上啊是菩萨在保佑她，你赶紧让她父母去烧香，让那个女鬼啊别再缠着孩子了，也让这个孩子啊好好去谢谢菩萨。然后我父母就带着我去烧香了。也就是那天之后，那个声音和那个女鬼再也没有出现，我睡觉都很安稳。然后我过了几年才知道啊，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呢？隔壁村的一个女人一直和我家有仇，我妈怀上孩子之后啊，她当时没怀上，后来好不容易怀上了，出生几天又夭折了，她就一直被这个事情打击，一直到变得疯疯癫癫的。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死掉了，估计死后是有怨气一直缠着我。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哦，好顶，
很有连带感的一个故事，就是他给我塑造的一种画面，就是那种可能是80年代或者70年代的那种商场，要用粮票的那种商场。
就他主要他的文笔给我很有画面感，
对对对，
几个女人在田野里面，
对对对，
或者在房门外面，就是让他出来之类的，就
是的，
画面感很强，
是的，是的，
压迫感也很强。我靠，这个
对，而且他投过来的基本上都是书面语言，它不像我很多时候大家投稿是那种口语化的东西，我要去整理，然后把逻辑理顺。理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一些逻辑不通的地方，我要去跟投稿的语友来问说，你这边大概是什么情况？大概什么情况？
停止攻击其他粉丝，好不好？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都挺好的。
对，
但是他这个投稿呢，就是给我营造的这种年代的画面感太深刻了。
是的，
我就想到了那种不能说的年代，然后出的这种事情。
小孩子碰到这种给人一种就是想拐卖的感觉，就更恐怖了，我觉得。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啊，就是我那个小时候大概2000年之前吧，不经常说外面有人拐卖人，然后他往你头顶一拍，拍个什么粉，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对，
他中间不有一段正好就是他小姨抱着他，然后他就说那边有还有一个小姨，就一方面是可能是孩子他年幼，他对人的五官的分辨程度不太行。
这个确实，主要好像我们经历过这个年代。
对，
好像现在可能我们住的城市比较稍微
安全一点。
对，稍微安全一点，可能近几年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很少了。其实我们小时候这种事情还挺多的。
对 对, 对，
就是拐卖。
我甚至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她想让我安静下来啊，她想吓唬我，都是用说什么有人要来把你拐走了这种东西。
对 对, 对, 对，是这个故事可以啊，很顶。
是的，是的。OK, 那今天第三个故事到这边。好的， 那本期鲶鱼夜话全部的故事呢到这边就结束了。我们在最后呢，老于想说一句叫做我一直觉得啊，被误解是讲述者的一个宿命啊，我其实也能理解，因为毕竟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鲶鱼夜话。我希望鲶鱼呢最终能做到的是陪伴大家度过一段岁月，一段时光，可能在这个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啊，你跟你的孩子啊说啊，之前我听鲶鱼夜话啊，跟这个老于爷爷、老于叔叔、小妙哥哥，然后辈分好像立马就上来了，度过了一段解压的岁月，
升华了。
OK OK， 不闹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也欢迎您随时把您身边发生的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鲶鱼的平台都可以向我们私信投稿。那今天的夜话到这边，拜拜，
拜拜。